先有一个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读旧约，让我们继续的在我们所读的书卷当中，能够去看见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就把今天早上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圣灵你在我们的中间继续的来引导和帮助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会一起的来看这个《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两卷书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四卷书哈，所以我想也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中间读过这两卷书的，你完整的读过《历代志》上下，《列王纪》上下的，可以举个手。好，那我也想请大家你分享一下你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你的一个的印象和你的感受是什么，好吗？看，大家可以有哪位可以尝试，就是你就是分享一下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当时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和什么样的感受哈？有没有可以举手？那 对，我把麦给王兵弟兄，他也可以传麦帮我们，
对，反正是这两个就是重合的地方挺多的，然后就有点看看历史的那个感觉吧，就是，
好，重合的地方很多，对，是一个历史哈，看历史记载了很多的历史。好，还有谁可以分享？好，Tim 长老。
两卷书。记载有些不太一样，当然都是有历史东西很多了。那历代志里面，比方说这个八十八那个事情就没有记载，但这个历代志里面记载的大卫的 sin 更大的是他数点人数，像这些东西，而这个在列王记里面就没有记载。所以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的书，也听了很多的讲座，到底。都放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列王纪和历代志有这样的不同的处理？那么为什么各种解释都有，我不能说我被 convinced，所以说我很想听听 Ruth 传道的讲法。
我想我没有什么最新的研究了 对，但我觉得刚刚两位 Tim 长老和王斌弟兄讲到的，就是一方面是可以说是我们看这两卷书的两个方面哈，可能大家都会有的这种的感受哈。一种就是读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多的重复，很多重叠。好像很多一样的东西一直在出现一样，那可能就会有的人说，既然是一样，可能他读完了《列王纪》上下，他在读《历代志》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容易读下去，因为特别是《历代志》一开始又是有9章的家谱，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翻一翻，就不会很仔细的去读了，因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这个一些的学者里面都觉得，《历代志》呢只不过是《列王纪》的一个补充的材料而已。对，但是呢，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刚刚 Tim 长老跟我们分享，会发现，哎，其实原来他好像是在有一些的重复，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是有一种的不同在里面的，所以刚刚 Tim 长老特别提到了这个历代志是没有记载大卫跟八十八的之间的事情的，确实没有记载。如果大家去看，没有记载，历代志记载了大卫的形象是很正面的。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形象哈，讲到的主要是他怎么为着神的殿去，在那里预备去安排，所以这个和这两卷书哈的写作目的呢是不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今天就是去看， 啊，因为他们在很多细节上，他们的侧重点上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呢，后期一些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两卷书的时候，研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哦，其实这两卷书呢，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写作目的和他们的一个视角在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列王记》呢，大概他的写作时期是在被掳时期，而《历代志》呢，他是在回归的时期写的。那《列王记》整个一个核心的主题呢，这两卷书讲到的就是他们在问一个问题，或者他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选民，我们怎么就能够亡国呢？他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历代志呢，他们要回应的，因为他们回归嘛，他们要回去重建嘛，他们回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一会儿会再详细去讲。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王了，他们已经没有国家了，他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那神和我们所立的约还算数吗？所以这个是这两卷书要处理的不同的一个的问题，他们要回应这些的问题。所以呢，你说从视角上，《列王记》更加从一个先知的视角，他去看中那个因果，他要去找原因。他找到的那个原因就是这些王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些王拜偶像，这些王犯罪，所以对他们的罪是毫不含糊的去指责出来的。然后呢，他们在整个的国家的政治的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很多的这种的现实，他就会把它给讲出来。谢谢。那历代志呢，就是从一个祭司的视角，他更看重的是圣殿，他看重的是敬拜，他看重中，就他要回应身份的问题嘛，所以他有家谱在这里面，让他们知道到底哪个是正统的，我是不是正统，我是谁哈，他们要回应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的内容呢，《列王记》的内容呢，就是你会看到他从统一王国到分裂王国，他南北国交叉进行，所以它是以王权为中心在那里去记载，是一个你都可以说它是一个蛮详实的一个历史记录的，它在那个地方去记载。那但是历代志呢，它只有南国的历史，它只记载南国，北国因为北国不在神的心意，不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北国不是在这个整个正统的里面，所以它根本就把北国的全部都就是不要了，删掉了，他就只是记载南国的历史，而且整个南国的历史，他是用从圣殿的敬拜为中心开始展开的哈。好，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很发现，其实历代志有蛮多独特的内容的，啊，是列王记没有的，它有很多列王记有的，但是有一些是列王记没有的，特别是这些章啊，历代志上的22一直到26章，关于圣殿的这个部分。列王记是没有提到说大卫，列王记提到大卫有意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他没有特别讲到是说大卫到底是怎么去预备的，这个部分全部是记载在列王记上，记载在历代志上，他在离世之前，他为他的儿子去预备这所有的材料，而是他为他的儿子祷告。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发现，哦，他为他的儿子祷告是说，主啊，求你赐给他聪明和智慧，让他可以治理以色列民。我就在想，哎，这个祷告会不会所罗门有听到？所以当所罗门登基做王的时候，他会说，哦，我很年幼，主，你求你给我智慧，我不知道怎么治理，好让我可以治理你的民。啊，所以然后又讲到他数点人数，他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数点，他是因为他要分派不同的人，因为圣殿嘛，以前是会幕，会幕是移动的，现在建一个圣殿，它是就是在那里的，所以呢，他要预备守门的，他要预备这个歌唱的，我们说唱诗班敬拜的团队，哪些人做这个，哪些人做守门的啊，哪些人是要去做负责献祭，负责这个清洁圣殿里的各种的器具的等等的，都是大卫在那个地方去安排。好，这些都是列王记所没有的。而且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会发现列王记里面呢，历代志里面常常会出现讲一段的之后，他就会出现说，啊，这些事都记载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哦，这些事其实也记载在先知撒母耳的书上，这些事呢也记载在异多的族谱里面，这些事也记载在以赛亚的末世书上、何塞的书上，很多的。我这边列出了有14个，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当时写历代志的这个作者他有另外的一个的资料的来源。我们说，对于王室，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历史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说书记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们会把他这个王这朝这个王他做了哪些事他会记下来嘛，就像我们中国一样的嘛。对，所以其实在当时也是有的，也是有这个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列王记整个的这个大纲哈，放在一起去看，他整个的主旨讲到的就是罪使以色列分裂和亡国。罪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分裂王？是因为犯罪，是因为这些王犯罪导致的哈。所以我们会看见列王记整个上下，它主要讲的一个是统一的王国，到分裂王国，到最后剩下的这个犹大，南国犹大，那当然它最后的结局也是灭亡哈。如果是对，所以他讲到的，如果大家去读会发现它整个的特点呢，就是从统一王国之后，我们一会儿会去看它一个分裂点，就是它是有一个转折性的经文，就是让这个国度从一个统一到分裂，然后在这个分裂的过程当中呢，列王记就是南国北国，南国北国，它用一种相对比较交叉的一个的模式去记载，去记载的。然后呢，它的那个叙述的模式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讲到这个王，他是这个特别是南国，你会发现他是非常的，有那个的，你可以看到他那个传承性在里面哈，就是先有个前言说这个王是怎么做王的，他是哪一年做王的啊，然后呢，中间他做了哪些事儿，那大部分统一的一个概论就是。北国就是这些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南国的王呢，有的是看为恶，有的是看为正，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南国的这些王呢，基本上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谁。北国是没有的，南国讲到王的时候是会有这个的。其实他为什么会特别记载妈妈是谁？因为讲到妈妈是谁，就会看到他的传承在里面。就是，所以他是特别强调他的那个延续性，那个王位的合法性在里面的哈。那我们知道说，北国分原来他们的首都都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分裂之后呢，南北分裂之后，北国呢，他其实经过3次的迁都，一开始在示剑，后来到了德萨，后来在暗利王朝，就是亚哈王的父亲，那个开始他们就定居在这个撒玛利亚了。那南国就一直是在耶路撒冷哈。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11章到11章，前面都是讲到他的整个统一嘛，这个极盛时期哈。那到了11章的1到13节是一个非常转折性的一个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所罗门王呢，他在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他宠爱这些外邦的女子，当然也有一个原因，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要和其他的国家去联姻。那但是呢，这个是神不允许的。那他就神不允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不单单是娶一个女子回来这么简单的，他们是这个把他们的神都带来了。所以呢，那所罗门王也就是被引诱就去拜假神嘛。那所以神就给他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这是神当时给所罗门的一个的审判也好，或者是应许，你同时还带着一个应许，我觉得是哈。但是其实从列王记上3章已经有端倪了，因为在那里已经在写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哈。好， 那从这儿开始，他的国就分裂了，分成南北两国，也就是他的臣子，就是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他就起来。这个图比较小，你们看的。那耶罗波安呢，其实神也给他应许，说如果你照着我的心意，遵守我的律例的话，我会像坚固大卫的家一样，我要坚固你的家。他说，但是我因为大卫的缘故，我会给他存留灯火的。就是神给耶罗波安说的是非常清楚的。可是这个耶罗波安呢，他信不过神，他信不过神。所以呢，当他得胜之后呢，他就做了件什么事呢？他就经文就是说，他害怕这个百姓的心呢，向着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圣殿在耶路撒冷哈。他担心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把整个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特别是北国以色列。那他做什么事？他在北边的但，南边的伯特利，各设立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就对着这些人说，你们就不用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他就犯那个亚伦最早犯的那个罪嘛，然后使百姓陷在这个的罪的里面。那所以整个神就以整个北国的以色列基本上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的朝政的更替里面，充满着那种的阴谋啊、篡位啊这一切的事情了。好，这是北国以色列哈。那他那他有10个支派，我们一会儿还会去看。那南国犹大呢，就是这个部分。大家看到地图哈，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哈，就是你会看见说北国以色列是有10个支派嘛，南国犹大其实是2个支派嘛。就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其实北国以色列它无论是从土地上、人口上，它都是多过南国的，所以它其实相对它的经济实力是比南国要强的。那其实他们这两个国家之间常常互动的，有的时候打，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称兄道王之间还称兄道弟的哈，就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北国以色列呢，就是基本上就是9个王朝频繁发生篡位，20个王全部都是恶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全部是这个就是他们陷在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罪里面嘛，拜金牛犊的这个罪里面。但是这个犹大的这一支呢，犹大国的这边呢，你就会发现他始终是从大卫的家是传承的。所以我刚刚说你去看他的整个的对于王的一开始的介绍，都是会讲他的王，他的母亲是谁。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大卫之约，神的那个应许哈的那个上帝自己在成就。所以他也有20个王，有5个好的，12个恶的，还有3个是好坏参半的哈。其实关于这些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如果去读，因为我自己以前在读的时候，我就整理了一个的表，我发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去了，就是我们主日学的那个群。就是每一个王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在这中间他给我们什么教训，我们怎么去应用他。从这些王的行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当中，觉得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但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没有时间去很详细的去看哈。好，那当然北国以色列就是最后灭于亚述帝国，南国犹大就灭于巴比伦帝国。那整个以色列，因为亚述呢，他采取的政策就是那种，是很残忍的这个的国家哈，这个民族，所以他基本上把这个精英掳走之后呢，他又把他自己一些外面的人牵进来，跟他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混杂，杂居在一起，所以其实这10个支派就后来就没有了，就是已经都不纯正了嘛，你就不能说他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人其实是这一支。从犹大国南国出来的这一支，回归重建圣殿的也是这一支，就是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归的也是这一支，从南国犹大出来的这一支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我们说我们最熟悉的就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嘛。那其实我会很简单的，我们去看一下所罗门王他的强盛以及他所求的智慧哈。我想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 可能也是有和历代志有一点点的对比吧。那所罗门他的强盛呢，他的版图呢，基本上达到了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和摩西的那个最大的版图，所以他当时的版图是非常大的。我们常常说，神说我应许你，我带领你去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嘛。就是用现在去眼光去看的，真是流奶与蜜之地，很多石油都在那个地方嘛。你可以看到它的经济上，国土的疆界也好，经济上也好，国际贸易也好，它那个时候有很强大的国际贸易。它那个圣殿要建嘛，它要建它的宫殿，要建它的圣殿。你知道，这个以色列它自己的国里面，他们的境内是主要是产桑树的，那个桑树是不适合用来做这种大型的建筑，所以他们要用香柏木，香柏木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从海运。讲航海的技术这样运过来。当时那个圣殿啊，我看到有一些学者研究，当时就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啊，他用那个石头，因为神说你要全部用整块的大石头，就是凿好的石头，那个石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有一块最大的一个石头，他们考古发现有一块最大的石头是大概有11-12米的那么看看长，也就是38尺9寸长，然后宽厚是到3到4尺那么厚，8尺那么宽，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巨石，在那个圣殿里面是做防角石的。你想想，那个是几千年前，多少千，对不对？他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强盛到当时的所罗门王国是非常强盛，他的军事上也是非常强盛的哈。他这里边讲了他有多少匹这个套车的马，多少马兵等等等等，他从不同的地方买过来，他用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所以你看到整个的他的这个强盛。这个是一个地图，其实看得不太清楚，就整个的这个黄色的区域都是他的。他有很多的附庸国，当时是要来向所罗门王进贡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王来向这个所罗门请教智慧嘛，对吗？他们不单要请教，他们还要进贡的，他们彼此有这种的往来的哈，商贸的往来啊，所以经济政治上面都是非常的强盛。那所罗门的智慧也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我们说圣经上也是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我们读箴言我们知道有很多是所罗门写的。那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罗门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是敬畏神的，所以他向神求智慧。他向神求的智慧不是为了他自己去怎么样，而是为了能够去有智慧去治理神的百姓。既看到他很谦卑，你看到他也很有智慧。好，所以他不为他自己求，不为他自己求财富，不为他自己求长寿，就王都喜欢求长寿嘛，他也不为他自己求神把他仇敌给灭了，他就为神，就向神求，你托付给我的百姓，我能够把他治理好，这个是他向神求的。所以这个在神看来是有智慧，所以神也把所有的他没求的东西都给他了。其实我就想到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加给你哈。我们要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求，求什么能够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啊。那到这个两母争子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了，你会发现这个在历代志是没有去记载的啊。包括他关于这个论到草木啊，论到这个我们说他在科学，他很博学，就所罗门的智慧好像是很博学，他什么都懂，这个鸟兽啊，空中飞的，地上跑的，他好像都认识。那这些东西呢，利未记也是没有去记载的。那有一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是两卷书都有讲的，就是当示巴女王去向他来见所罗门王的时候，那所罗门王对于示巴女王的问题都对答如流，那就从这个外邦人的一个女王的口里面就发出一个颂赞神的这样的话语，这是让我们看见说所有这些的祝福，神给他的祝福，神给他的强盛，神给他的智慧，最终就归结一个点，是不是能够让这位神得着荣耀，是不是让这位神得着称赞。 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八女王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你看这是他的，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可以秉公行义。所以那个时候，当一个王他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当一个王他谦卑，他敬畏这位神的时候，这个神的名就会被高举，就借着他的生命就被高举去。这也是一个我们说是那个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那个以色列人如果想要一个王，那个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说那个时刻所罗门他还是可以说活出这样子的一种的生命来哈。那我们会再去看以利亚先知，因为在列王记上的这个部分就特别提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我们对于列王记比较熟悉的，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先知是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先知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因为他当时可以说整个的北国现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地步啊！当然，神借着以利亚宣告神的审判，所以以利亚他是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如果大家就知道以利亚所服侍的那个年代哈，就是亚哈王做王的年代。那亚哈的做王，如果大家去看过这段的经文，就知道他除了行那个耶罗波安让百姓陷在罪里纳罪之外，他比其他的王都更坏。更坏的是说他娶了西顿这个耶巴利的女儿为妻，就是说他把这个巴利的敬拜正式引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里面。所以在亚哈统治的期间呢，也就是以利亚服侍的期间呢，敬拜巴利可以说是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大家都是高呼巴利是主，巴利是神的一个年代。但是以利亚一出来，你知道以利亚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就是说他取了一个非常不政治正确的一个名字，对不对？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我们是特别可以，大家可以去想象的。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建国时期，刚刚建国时期有多少人取名字是和那个时代有强烈的时代背景的。所以以利亚他很多的事迹我写在这边，我们就不会去详细去看，但是我想我们对以利亚是很熟悉的。那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的最后，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就讲到是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以利亚我们知道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许约翰。那这个好，我想我们就不再多去看这个以利亚了哈。那接下去我们就会去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就基本上讲到以利亚后期，主要的先知是讲到了以利沙，以及讲到北国的灭亡，讲到最后南国的灭亡。那以利沙呢？以利沙他的名字是拯救。我们说以利亚他是代表着神的审判，在当时宣告神的审判，也带来神的审判。那以利沙是不好意思啊，那以利沙呢，他的名字就是神的拯救。所以他，你看他实行的神迹，其实他实行的神迹是比以利亚还要多的，大概有16件那么多哈。他的神迹主要是在一些跟民生有关系，就是带来拯救啊。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他使这个书念的儿子复活，还有就是伊丽莎，当然还有使那个寡妇家的那个油，也就是书念妇人哈，书念妇人她本来没有孩子。他就说你会生一个孩子，但后来这个孩子就死了，然后他又使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使这个乃曼啊，这个 麻风病得着拯救，得着医治哈。那他的服侍其实是非常久的，他横跨了50年的时间，横跨了好几个王。但是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呢，还其实如果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去看他，因为他做了非常很多的神迹奇事，其实是在那个审判的年代，可以说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拯救却没有断绝，就是神的救恩一直是在那里去彰显哈。那这两个国家的都是有先知服侍的，就是当这两个国家南北两国都有不同的先知哈，我们说北国的先知呢，就是以利亚、以利沙呀，包括后面如果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更多的看见像何西阿呀、阿摩斯啊等等，他们这些先知呢，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对北国那个当时严重的偶像崇拜呢，就是发出这种的警告，就是让他们回转，特别是到后来这个巴利的崇拜。以及当时整个社会上的不公平，就呼吁百姓悔改。这可能之后我们进到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更多的看见。那南国的先知主要就是以赛亚、耶利米和弥迦，他们通常发出的警告是什么呢？就是犹大，你如果不悔改，你就是要步上这个以色列的后尘，以色列被掳，将来你也要被掳。所以其实在整个南北两国犯罪离弃神的过程当中，神一路的是在差遣先知宣告审判，宣告也带来拯救，也带来就是呼吁他们去悔改，神的这个工作就一直是没有停止过哈。那到最后列王记的最后的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一节经文其实在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书哈，耶利米先知的耶利米书也是最后的一节经文，同样出现，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的经文出来。为什么会把这两节的经文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见，其实如果大家去读耶利米书也好，你也会看到好像是也是很黑暗的，就是百姓们就是犯罪，就是神让他们悔改，他们就是不听，也不悔改，就是在一种的黑暗的里面。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好像让我们在黑暗里面也看见一点的光哈，这个犹大王约雅金抬头，犹大王约雅金在这个巴比伦啊，在这个的王的面前蒙恩啊，他可以继续的这样的活着，终身可以在王的面前吃饭，他脱了囚服。那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大家去看家谱哈，回到家谱，这个约雅金是谁呢？约雅金就是那个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在历代志上三章有的家谱里面有提到他的家谱，他的后代，讲到他生撒拉铁。撒拉铁又生谁呢？如果大家去看马太福音的那个家谱，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脉出来的家谱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是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就是带领当时和以斯拉一起，其实他们一起带领尼西米他们一块儿带着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他是重建圣殿的一个领袖。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个第二圣殿叫所罗巴伯圣殿嘛。所以其实这就看见我们说大卫之约，神所立的那个大卫之约一定是会成就的，一定是会成就的。因为那个王啊，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个王要从这一支里面出来。好，那我们来看历代志，历代志它的一个主旨就是不忠的敬拜会导致以色列亡国，就是它两个主旨不同。前面是讲到罪是因为你拜偶像，这边是因为你的敬拜不忠，你对上帝，你对神的敬拜你不忠诚。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啊，神最厌恶的就是拜偶像，把应该归给神的荣耀给了偶像哈。好，那所以大家看到历代志整个我们说讲到的是南国的历史，他讲到了统一的王朝，大卫的王朝，讲到了所罗门的王朝，最后就是讲到了分裂之后的犹大的王国。而且在讲到犹大王国的时候，我们一会儿会特别后面会看西西家和约西亚这两个王，这两个王在列王记也有讲到， 历代志也有讲到，但是它的记载的重点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哈。从那个不同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卷书有不同的一个的写作的目的在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历代志它的写作背景，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了长达70年的在巴比伦的一个被掳的生涯，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就差不多有两代人吧。如今他们就在因为波斯王就下令让他们可以回去，他们可以分批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可是回去我们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他们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很荒凉的，很荒凉，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们在政治上他们已经没有主权了，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他们回去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个省，当时波斯帝国的一个很贫穷的省，他们回去。那在经济上他们也很穷，他们所罗巴伯建的圣殿在他们看来太寒酸了，那个而且他们还常常受到外面人的欺负。在灵性和身份上的危机就是他们就开始问嘛，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到的，我们还是神的选民吗？神当年对大卫家对着圣殿的应许还算数吗？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他们从来没想过圣殿会被毁啊。所罗门的那个祷告大家还记得吗？所罗门当圣殿建起来之后，所罗门对着圣殿的祷告，什么时候你的百姓向着你这个圣殿祷告，主啊你都应允各样。所以对于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圣殿在那里就意味着神的同在在那里，圣殿没有了，神在哪里？他们其实不就是已经没有了，就不知道了，他们就很迷茫嘛。所以神对大卫家对圣殿的应许还算数吗？到底他们这过去这段的历史，他们跟过去的这段历史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个都是他们要去问的，他们要面临的这种问题。所以整个历代志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帮助这一批回去的以及还在那里观望的，我要不要回的这一群的人呢，帮助他们从神的眼光重新去看过去的这段的历史，重新去建造这个的社群，建造这个社群，建造这个群体对神的敬拜。所以他要解决这三个问题，一个是他要去重新确立神选民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1到9章的家谱。而且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他的那个家谱很有意思，他从亚当开始，亚当开始，他又到从亚当到赛特，因为亚当和赛特中间还有两个，是不是？就是亚伯和该隐嘛。那我们说该隐就犯罪嘛，所以神不选他。所以其实很在整个的家谱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很清晰的看见说，那个家谱是非常强调神的拣选的，非常强调神的拣选的。而且这个家谱是延续到哪里呢？延续到回归的这一批人，回归的这一批人的家谱也放在这里面，所以就是确立帮助他们重新确立神的选民的身份，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神所特别拣选的，这个对他们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要确立什么圣殿跟敬拜是作为整个社群的中心。所以书中里面呢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写大卫怎么样去为着圣殿去预备材料，他怎么样设立立位人的班次，去安排在圣殿里的歌唱，包括守门的做这些的事情。而且我们如果从家谱的结构1到9章的结构去看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个立位的家谱呢，我们说你可以想象那个三文字的结构，立位这个支派的家谱其实在中间的位置的。因为立位支派是特别神分别出来去要去在圣殿里面去服侍他的嘛，在做各样的圣殿里面的工作的。所以从他的这个的里面去看见，就是在那里去强调一个事情，就是对神的敬拜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地上的王，但是神呢就是我们真正要去敬拜和服侍的王。另外就是继续确立建立大卫之约的应许， 点燃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盼望。所以从家谱来看，我们说刚刚讲到利未支派，犹大支派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犹大支派，所以他在那里强调说整个大卫家的管制的合法性，而且他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哪里呢？因为他特别强调大卫和所罗门对于圣殿，一个是预备材料建殿，一个是建造圣殿，他去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合法性是建基在他们维护了整个圣殿的敬拜。那从内容上来讲，就刚刚 Tim 长老有提到的哈，历代志他就略去了大卫和拔示巴的罪，他也略去了所罗门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罪没有提。甚至在家谱的部分呢，我们说有所罗门的家谱嘛，大卫的家谱嘛，他提到大卫的家谱，提到大卫的儿子，提到他这个和拔示巴生的这几个儿子的时候呢，他不是用的拔示巴，他写了个名字叫拔书亚，就是换了一下。你说他是不是好像不真实啊？好像也不是，因为他有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的目的在那里。就想连上帝自己都说我的仆人大卫是合我心意的，对吗？他只有一件事情是做错了。所以在他们面对整个要重建群体的这样一个的历程当中，他们就没有把这个王的罪把它放在里面，而是把王对于神的敬畏，王对于神的敬拜，把它特别的去强调出来，是因为他要给百姓带去盼望嘛。所以这卷书是给百姓带去盼望的一卷书，是帮助当时的这些回归的百姓能够继续向前看，是他们有盼望的一卷书哈。好，那我们很快的哈，很快看一下他的这个对比。西西家王和这个从王这个列王记的记载和历代志的记载，你会发现他的不同是，列王记特别强调他讲到说他怎么样把那个百姓们当时拜这个铜蛇啊，在那里拜这个铜蛇就很详细的讲出来，但是历代志是没有讲的。那这个西西家王他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呢，他是对于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是一掠而过的，但是呢在历代志呢是非常详细，用了一整章的这个篇幅在这里去讲西西家怎么样在那里洁净圣殿，他去献祭，他作为王他的献了向神奉献了很多啊等等啊，他们的敬拜，对于守逾越节，我当时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动。读到这个历代志下，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大家都一直在犯罪，一直在犯罪，但是到了西西家这个王的时候呢，他就呼吁大家一起要向神守节，要去悔改，啊，这是历代志特别讲到的。甚至是北国以色列的人，他们都写信过去说，也欢迎你们来耶路撒冷，我们一同的去守节。当时都有人嘲笑他，但是也有一些的人就来到了南国，跟他们一同的守节。他说那个是这个很久很久了，我忘了多久以来。誓师之后啊，就是已经大家都没有再这样子去向神去这样的去守节了哈，啊，这是非常让人感动。但是在历代志呢，王下呢就是一点都没有提，就没有提这个事情。所以整个的列王记的聚焦是在政治、军事还有外交的危机上。所以当这个亚述王来犯的时候呢，他表现的那个王呢还是蛮软弱的，就是那个王呢要割地赔款了。那个王甚至把那个圣殿的金子拔下来要给这个亚述王交给他们。但是在这个历代志上的记载呢，这个西西家王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他就是聚焦在这个宗教改革上，他带领大家一起去敬拜。而且他说那个他有一句话啊，他说他记不得，他有一句话，他说与我们同在，就是当那个亚述的王来攻打的时候，他是他带着百姓们，他呼吁百姓要倚靠神，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好，所以就让我们看见那个王，他们对王的那个的你说是就是非常强调王对神的那个敬拜，对神的那个的认识，这是历代志。好，那再看这个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同样的差不多，王下的这边的记载就是我就很快的讲啊，特别他在23章 你去看，你都不敢相信他们有多少的偶像。23章整一章就讲他们各样的偶像，然后呢，这个约西亚王就在那里清除这些的偶像。好，那到了历代志下，同样的，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敬拜，特别强调的是敬拜，也是提到了一个这个守节的事情。好，那约西亚王他聚焦的就是拆除偶像，因为整个列王记他要的强调的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亡国，是因为王敬拜拜偶像，是因为王离弃神，是因为王做这样的事情以致把整个的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面，所以你们要离弃一切的偶像，拆毁所有的偶像，你们要专心敬畏这位神。那历代志下就是聚焦在他们整个的一个的敬拜，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约西亚王呢，是他在年幼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灵性的追求了，他会讲得很细致在这个方面而且他是非常的也是讲到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逾越节的一个的一个守节的这样的一个的活动。那我们最后我在自己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说历代志特别强调这个帮助当时的百姓回到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一个敬拜里面去哈。那我想到我们回到新约，回到我们现在，我们是说已经没有圣殿啊，我们没有圣殿。那在耶稣的时代，他都已经讲了，他就说，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我们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在约翰福音1章的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呢就是有支搭帐篷或者是建立圣殿的意思，就是说神一开始的心意就是神是要住在他的百姓里面的当然我们说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从开始的会幕到后来的圣殿，再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说他就是那个圣殿，他就是那个圣殿。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等我们再去到这个书信，保罗告诉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敬拜的中心，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又是神的殿，对吗？我们又是神的殿，神又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以我们的身体为他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跟这位神可以有这样子的常常在同在的关系。我们不需要再进入到任何一个有形的圣殿里面去，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不是向着任何的一个殿去祷告，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向着基督，我们为着基督，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敬拜去生活。好，我想这个是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哈，因为也要给大家一些时间一起讨论哈。那我有3个讨论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北国的那个王呢全部都是恶王，那神评判好王和恶王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啰嗦一句，就是在以色列北国那个亚哈，我们说亚哈王的父亲是暗利嘛，你知道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叫暗利王朝，暗利王朝在以色列历史上，就是说我们说人类记载的历史上，这个王朝是非常兴盛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暗利王朝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可是呢，圣经当中只用了7节去记载它，就神根本就是你在地上的圣洁意识，就是上帝不看这个。所以神评判好王和恶王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那忠心的敬拜对神的儿女为什么这么重要？历代志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今天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的敬拜生活你认为神又是怎么看待你的敬拜生活？神是怎么看？我们自己怎么看？神是怎么看的？好吗？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的